感谢主啊，赐给我这样一个美好的假期啊，也是有一个很好的调整。那现在又可以回到教会当中来，回到侍奉的岗位上，也十分感谢啊弟兄姐妹为我们的带导啊，也感谢主也给我们一路的平安的保守。好，我们一起来为今天的信息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的你的爱永远不变啊！主啊，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何等的伟大！主啊，你要让我们在你的里面被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主啊，要让我们的生命从过去老我当中被翻转，主啊，这一切都是因着你的恩典、你的信实、你在我们身上的爱。主啊，愿你的话语啊成为我们的激励，主啊，是在我们心中啊来做啊那美好的工作，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在你的话语当中不断的成长。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上个月我们已经和大家一起学习了路加福音第九章当中的内容啊，那是作为我们学习哥林多前书的预备。那么在那一章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的美好的形象啊，是这样的完美，那样的荣耀，也看到了作为人啊，我们身上的罪是如何在成为我们信仰生命的挑战。所以哥林多前书讲述了教会当中的很多的问题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些问题它本不该是教会该有的问题，但却是教会的人他们身上难免会有的问题。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需要明白那这些问题的实质是什么，而且我们要学习保罗的教导，知道如何去回应这些问题。我们还是要把握一点啊，就真正要解决的其实不是那些问题本身，问题是容易解决的，关键是在于产生问题的人，产生问题的人的生命啊，这是重要的。所以我们要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是可以这样才能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他。那么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工作，当然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成长的方向。我们先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哥林多城和城中的这个哥林多教会啊，以及在哥林多前书当中所呈现出来的保罗和哥林多教会之间的一些互动的关系。了解啊和历史上的那个哥林多城相关的一些各种的社会的、经济的、宗教的、文化这些因素啊，对于我们能够理解保罗写给这里的教会的书信，这个是有很大的帮助。一个月前啊，有一位从温哥华地区的华人教会的牧者，他来访问了解啊我们这个地区的施工的情况。我们在交通的当中啊，我们就会交流各自教会的一些服事的情况。我们都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感受哈，说其实是在不同社区的教会啊，这里面呢这些人员的构成的背景，它都有自己一个很鲜明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它会为这家教会的发展带来一些独特的优势，但是呢也会带来这家教会发展它要面临的很独特的挑战。那对于牧者来说，那就需要有一个很深入的了解和会众之间有这种同理心的感受，那否则在服事上也会出现一些水土不服啊，可能就会陷入到一些不必要的误区啊或者冲突的当中。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很了解啊，实际上呢我们知道这个地方的教会就是保罗创建的，而且这也是他在其中服事陪伴时间最长的一间教会。但是在保罗他离开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教会呢就出现了一些问题。那感谢神，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是如此的了解，所以他可以清楚地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以及应当如何从属灵的层面来解决这些问题，能够对这里的会众有很切实的那样一个从神而来的帮助。那哥林多城呢，它是有几个显著的特点，就是 经济发达，地理位置优越，所以估计呢也是在当时的地产经纪人眼中，大概那是一个置业的好地方啊。我在想，如果哥林多城它如果还有好学区的话，也许那个房价会和奥克表示一样的，也是很贵哈、啊。那这个地方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并没有一个传统的拥有土地的那样的一个贵族阶层，所以这可能是在保罗那个书信当中他也会说，你们当中尊贵的人不多啊，可能是他这句话的一个背景。那其中的人口啊，迅速增长的这个城市迅速增长的人口，很多都是来自外地外邦啊，比如说像来自罗马的自由人。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哥林多城当中一个算是挺富裕不差钱啊，而且呢也很努力的在社会中打拼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阶层，正很快的在社区当中兴起啊。当然也并非所有人都是有钱人啊，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工匠和奴隶。所以这个就让我们看见这个城市呢它的人口构成很复杂啊，这个背景很复杂。那这个复杂性很自然也会带来文化传统、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的这些复杂性。所以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啊，在那里面保罗还曾经有一次他特别的就中断他的讲论，来特意强调说在这个教会的信徒当中啊，那个或者说他是在这样一个身体的当中的多样性，他说这里面有犹太人，有希腊人，有奴隶，有自由人啊，很复杂的背景。那这样的一个混合在经文当中啊也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印证。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外邦人的信仰群体啊，同时他们这些外邦人当然也会有异教徒的背景，因此他就会把各自原来的一些世界观啊，或者是关乎道德行为的一些态度，就带入到教会生活当中，带入到他们的信仰当中。所以我们看到的哥林多教会啊，其中你就能观察到有很多的哥林多的或者是从其他地方来的各地的文化都存留在教会的里面，当然这些就会给教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背景，我们就应当有这样的一个眼光来审视哥林多教会啊，当然也不光是哥林多教会，我们也应当有一个同样的眼光来审视我们自己的教会啊，因为你会发现里面有一些背景好像和我们现在的情景啊，有些也是有些相像啊。我们要用这样的眼光去看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探讨我们的会众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相同或者不同的背景，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差异性的生长环境，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教育背景和社会阅历啊，当然也包括一些可能很不一样的教会生活的体验啊，因为是来自不同地区的不同背景的教会。所以从这样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其实我们大概就会发现很多隐藏在表面现象之下的一些事情啊，大概也会明白为什么会在这里发生这些事情啊，也帮助我们去明白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这些人的身上，为什么那些人会说一些那样的话啊。要我们其实要知道，首先我们要知道这种情况，不，这种差异性，这种复杂性，其实这也是很正常的。那么我们如何要以一个属灵的态度啊来面对这些在教会当中发生的事情呢？那从哥林多前书的里面我们就一定会学习到更多的层面的啊，也许也当然我相信也会是一些更有深度的观察和启示。保罗建立哥林多教会的经历在使徒行传的八章当中啊有些描述，但是呢应该是和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些背景有关了， 在保罗离开以后，这个教会在很多方面出现了问题。我们大概算一下，在哥林多前书当中，保罗就提到了11个问题。那从表面上看，那其中绝大多数呢是行为上的啊，这个人这样说，那个人那样做。但是保罗真正关注的是信徒在表面的行为后面那些真正起作用的因素，是什么导致他们有这样的行为和态度啊？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对这些表面的这些问题，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眼光去看，他们的态度是什么，他们的立场是什么，这是保罗所关注的啊。他作为一个属灵教导者的一个角度来看，他知道真正要和会众谈的事情，其实不是停留在表面的生活行为的层面啊，去跟他们讲你们要怎么吃、怎么穿、怎么说话、怎么做事情，其实那些都是很表面的事情。真正需要深度讨论的、能够帮助会众成长的，是在于生命的层面啊。如果你没有一个生命的改变，其实就很难会有一个真正的行为模式的改变，也就很难会有一个生命在生活层面的见证的改变。而我们在教会的当中，可能大家都听过这样的一种问题啊，或者说是一种议论啊，当然就是可能对别人的一种议论，比如说为什么都是基督徒了啊，甚至可能还是多年的基督徒了啊，他怎么还是那样的啊？那当然我们就知道这是指让人不太好接受的那个那样的啊。那保罗就在哥林多前书当中所讲述的，其实就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哥林多教会的会众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和做法，或者说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当中所遇到的呈现出来的这些问题，它集中表现在就是说，他们是因着老我的生命和原来的异教的那些信仰的背景仍然活在他们肉体的当中。但是呢，他又不只是说活在老我的肉体当中这么简单，因为他们又现在又是一个基督徒，那他们就又把世界当中对智慧、对知识的推崇，甚至包括一些对强势的、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的崇拜，把他这很多这些东西都带入到了他在教会当中的属灵的追求当中，而且还以为自己是有智慧的，还以为自己是很有知识的，甚至还可能以为自己或者自己所在的这个教会群体是如何的比别人更加的属灵。坦率的讲，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并没有那么属灵的人因为他们属灵的骄傲而很难进入真正的属灵的成长。所以保罗所给出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啊，贯穿整个哥林多书信当中啊，从头到尾一个基本的态度，或者说也就是基督徒的属灵的根本原则，就是要放下自己而顺服基督啊，不是说自己我能说什么我能做什么就意味着自己的属灵，而是要在生命的追求上要真正的成为你之所是啊，成为你的所是。那你的所是是什么？是要因着你的和过去不再一样的基督徒的身份而应当带来的和过去不再一样的生命品质。那我们所是是什么呢？就如同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七到八节里面讲的，是在我们的逾越节羔羊基督里，我们现在已经成为一团新面了，是一团新面，因此我们就要除去我们身上的旧教，让我们真正成为一团新面的样式。因此我们就必须要真正在生命里面把那个旧教除去。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保罗是用了一个这么样的通俗的表达和比喻啊。所以也从这里面也可以看到，属灵其实并不是那些那么高端、那么深奥、那么不接地气的一些高言大志。属灵就是我们在实实在在、点点滴滴的生活当中来清楚的彰显出来。好，那现在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框架式的概念啊，我们就可以具体的来进入经文当中来学习保罗的教导。那保罗的教导当中有些方面呢是很具体的啊，那些很具体的一些指导可以称为我们生活当中的规范。有些内容是很深刻的神学论述啊，比如说关于耶稣基督的复活啊。那还有一些内容啊，是很奇妙的，它通过我们生活当中每个人好像都在做的那些普普通通的事情，但是保罗却给他赋予了很深厚的对神的认识和对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从而带来我们在这些具体的很普通的事情当中的影响啊。比如说我们将要学习的啊，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一到九节的这段经文啊。一到九节呢，这段经文本来呢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问候啊，就像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一件事情，我们打招呼嘛啊，我们每天都在和别人在打招呼。但是招呼怎么打，其实往往也体现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关注。我们中国人最经常的打招呼是什么？很多人都讲过这个啊，吃了吗啊？好像这个就是我们经常想的最重要、最关注的事情啊。我这次回国，其实也是这样，在我的日常的这个啊这些安排里边，那经常想的是，好，今天都吃了什么啊，明天还要去吃什么，还有什么好吃的我还没吃到啊，可能还错过了啊。那所以呢在吃上很忙啊，所以结果就是白天出去使劲吃，然后呢晚上睡觉前还要吃啊，只不过就是睡觉前吃的就不是什么好吃的食物了，你知道我在吃什么？降低胆固醇的药片。那么我们说犹太人啊，他们是之间呢是怎么打招呼的呢？萨隆啊，也是平安啊，他们最关注的就是平安，他们最期盼的也是从神那里来得着平安。好，我们说的就是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不同的里面，他们都会有一些这些打招呼的不同。好，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保罗是怎么打招呼的啊。我们来学习保罗打招呼，我不是说以后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一见面就把一到九节这个保罗说的话我们都来一遍啊，不是这样。还是我们刚才讲过的那个原则，最重要的不是那件事情你要怎么做本身，那个不是最重要的事情，而是在这些事的背后我们的态度、我们的立场是什么啊，这是重要的。我们可以说哥林多前书的一到九节它是整个哥林多前书的序言，那这序言大概可以分成两个大的部分啊。第一个部分是一到三节，是从上而下的，是神赐给我们的恩惠。第二部分四到九节是自下而上的，是我们对神所赐的恩惠的感恩。所以一到九节的内容就是神的恩惠加上我们的感恩的回应，可以说这是哥林多前书一直在围绕的主题，当然其实它也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主题，就是要认识神的恩惠，并且以正确的感恩回应来见证神的恩惠。对，这也是保罗书信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特征吧，啊，就是他可能会在开头的阐述的当中就会直接的啊，或者是很微妙的来讲出他整篇书信所要讲述的那个主要的议题啊，所以 序言很重要啊，所以今天我们呢先一起来学习序言当中的前半部分，一章的一到三节，认识从神而来的恩惠。那神的恩惠呢实在是太多了啊，就像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六节所说的啊，从耶稣基督丰满的恩典的里面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啊。那这个用在看的英文的版本可能会讲得更加形象，那里面讲得更清楚，就是一个恩典接着一个恩典啊，所以那是数算不完的。那么在这个地方保罗是特别强调了两点，一是神赐给我们每一名基督徒在神面前侍奉的位分啊，第二点是基督在全教会当中是我们的主。好，我们看这段，先看第一段经文，林格林多前书一章一到二 A 前半部分，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省的教会，就是在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讲到了两个在主前侍奉的位分，一个是蒙召做使徒的，一个是蒙召做圣徒的。那做使徒的呢是保罗，做圣徒的呢就是所有和哥林多教会信徒一样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关于使徒啊，这个是神特别使用的啊一个器皿，是神直接将话语启示给他们，然后由他们再传达给信徒，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新约的书信，那都是使徒向我们传达的神的话语，他们的话语记录在圣经当中，这就等同于神的话。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坚持圣经无误啊，因为这是我们最根本的立场。当我们明确知道保罗是以这样的一个使徒的位分来向哥林多的教会信徒讲话的时候，当然我们就会很明确，所以接下来我们所读的哥林多书信当中所有的教导都是神的教导，而不是保罗的个人意见。那保罗他可以成为一个使徒，那这件事情是他个人的感动吗？说我想做一个使徒，还是他个人的热心呢？说我愿意做一个使徒，都不是。关键就在于那句话，说我是蒙召做使徒的啊。关键在于保罗是蒙召，所以不是他自己想做，不是他认为自己该做，不是他认为自己能做，更不是说他自己感觉到我自己有从神而来的这样的感动，我要做，别人就必须接受我来做，不是这样。重要的，唯一重要的就在于那真的是神对他的差遣。好，那我们就看到这里面的一个重点，侍奉不是从自己来的，而是从神来的。好，这也是我们现在在教会的当中侍奉要领受的一个最根本的认识啊。我就以教会当中的传道人为例吧啊，传道人他不是说我想做我就要做的啊，也不是我不想做了我就可以不做了，也不是我想在这个教会做我就可以做了啊，也不是说我想在这个教会我要一直做下去我就必须一直做下去，也不是说我不想在这个教会做了我就随随便便我就可以不做了，都不是啊。很简单的一句话，侍奉这件事情就不是自己说了算，侍奉这件事情是神说了算，因此呢也就不能啊在侍奉的事上以为啊，或者说是我自己试图来自己来把握来掌控，然后按照我的意愿去运作，那个不叫侍奉，那是得罪神。 所以同样的一个原则也适用于教会当中所有的会众，在教会当中所有的侍奉，都是同样的原则。长老执事、事工带领，具体的每一个的工作的岗位都是如此。当我们来参与教会当中任何的侍奉，都要端正一个这样的一个态度吧，就是不是我要干，而是神召我来干，我就愿意在神的面前摆上。所以一切的侍奉都是为了神，我们服侍人也都是为了服侍神，所以不是为了自己的感觉，不是为了自己的感动，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可能的那种使命感，那更不是为了在人面前的形象，我要得着大家的称赞。一切都是为了神，要让我们的神得满足。这是使徒。那而做圣徒的，下面讲的做圣徒的这个位分，这个位分则是神赐给我们每一名信徒的。每一个名信徒神都给我们一个位分，叫你是做，你要做圣徒。所以在我们宣道会的这个信仰信条当中也特别强调说，在基督里成圣这件事情，这个不是我们哪一个人的选项，这个人可以选成圣，那个人可以选我不成圣，这不是一个选项，不是说我可以成圣或者我也可以不成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得着了从神而来的呼召，要成为圣徒，要在基督里追求圣洁生命的成长，这个是没得选的，这是没得选的。所以我们说在我们的西盘教会当中，我们在所有的侍奉当中，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追求圣洁的生命，这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在神面前最根本的侍奉。再说一遍啊，追求圣洁的生命就是我们所有人在神面前的最根本的侍奉，就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所以我们在教会的当中，可能我们在每个人在不同的岗位上有不同的侍奉，那所有的这些侍奉的岗位都是神赐给我们的，可以朝向这个最基本的侍奉的一个操练的道路。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的侍奉，不是只有我能做这个事，不是我愿意做这个事，不是缺了我不行，不是我为教会做了什么贡献，而是说这是神为我们的预备，让我们可以为着达到那个圣洁的生命，然后让我们朝那个方向一个操练的道路，或者是给我们一条操练的路径。所以也是因为如此，所以在教会当中所有的侍奉就没有高低之分。我们也在教会当中去，不要说觉得说哪一个位分是第一重要的哪一个位分是第二重要的所有的位分都是神为我们来预备的，是神按照圣灵所赐给我们的不同的恩赐，量着我们各自的生命的度量，来帮助我们更好的走成圣的道路，这是侍奉的最根本的意义。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也特别提醒哥林多教会说，不要看自己比别人强，不要以为我们教会的会众就比别的教会的会众更圣洁更坚持真道我们被神带领走成圣的道路，这个是神赐给我们的恩惠，所以我们要感恩那其他的呼求基督的名的那些兄弟教会，神也赐给他们同样的恩惠，带领他们走同样的成圣的道路，我们也要为他们献上感恩。在这个地方保罗他特别使用了一个词这个词叫做哥林多神的教会我们说哥林多教会或者那个地方一个教会西盘教会都是这样，但 在保罗对他们说，你们是哥林多神的教会。那或许有人呢会对这个说法呢有疑义啊，为什么有疑义呢？你看后面讲到哥林多教会这么多的麻烦，这么多的麻烦，这么多的问题的教会，他还有资格被称为神的教会吗？啊，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啊。我们很多人大概也曾经可能在不同的教会，你可能也会经历过说啊，自己的教会被别人来论断啊，你是不是一个属神的教会，大概也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了。那我们看保罗的关注点不在于类似于这样的论断，他在这个地方用哥林多神的教会，他表达出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那就是一个教会作为一个地方的教会，它是属于神的，它不是属于哪一个群体的啊。举个例子，比如说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不是属于哥林多教会的那些信徒的，它是属于神的。向城西畔宣道会也不是属于我们这100多名会众的，它是属于神的。所以同样一个教会，它也不是属于哪一位带领者的，它也不是属于哪一个带领的团体的。我们还拿哥林多教会为例，保罗说哥林多教会是神的教会，哥林多神的教会，它既不是属于最初的那位带领者保罗，它也不属于后来的那位带领者亚波罗。所以任何一个把带领者作为标签贴在教会的上面啊，我甚至会有这种很多的 worry 啊，担心以为一个教会换了一个带领者，是不是他就会改变颜色啊，就会成为这个教会它到底是走向圣洁的教会还是走向堕落的教会的那个分水岭。那这些想法都需要在保罗关于教会的属性的这个重要的教导当中被校正过来。那保罗为什么在一开始啊，在整个哥林多前书的一开始他就很尖锐地指出这一点呢？其实保罗这个指出是很有针对性的，而且针对性很强啊。因为保罗在书信的一开始其实他就是要否定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倾向，他们有一个什么倾向呢？就是他们过度的自高啊，甚至可能用一个词叫过度的自恋。他们把自己所崇拜的带领者啊，实质上也是在把自己的教会啊，实质上也是在把这个教会当中的自己抬高到了一个错误的属灵地位啊，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高抬自己我们都知道那是骄傲，高抬自己的属灵地位，这个叫做属灵的骄傲。那这里面呢会是一个很反合的事情哈，让我们来看见的。因为如果是真的属灵，你应该领会什么？真的属灵的人就应当真的领会十字架的救恩真理，就应当真的是知道要放下自己，破碎自己，看别人比自己强，那他就不应该有这样属灵的骄傲。所以那么我们看到那哥林多教会的属灵骄傲，那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很显然啊，我们都能够了解的一点就是不认识自己啊，或者说不认识自己的肉体。在我们家乡呢有句土话啊，比如说有时候形容这个骄傲的人呢是说他不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啊，就对自己不了解嘛。这个本来是一个人最容易有的一个通病啊，这个是不足为奇。但是当我们说到属灵骄傲的产生的时候，它还有一个比不认识自己更根本的原因，那就是他不认识神，不认识神的属性，不认识神的工作。所以保罗接下来的这句话就把信徒对于神和教会的关系必须要有的一个认识清楚地阐明出来，就是 格林多前书啊，一章二节下半句，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保罗为什么特别强调这句话？因为哥林多教会是陷入了那样的一个骄傲，这个就成为他们走成圣道路的一个阻碍。骄傲的属灵带领，骄傲的会众，就会造成一个骄傲的教会。所以有一点啊，哥林多教会他们的会众当时的认识可能不太清楚的，就是他们是应当属于基督的，而不是翻过来，他们拥有基督，基督只属于他们，只属于他们哥林多教会。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是说得很客气，但是其实你再体会一下，你发现他也很不客气啊，他很不客气地对这些对这个叫哥林多教会会众说，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基督是你们的主，我们为你们感谢神，但是不是只有你们才有这样的恩典和地位，在你们之外也还有很多的教会中的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也是因着信心求告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啊。所以请不要搞错，基督也是他们的主，他们也是耶稣基督的子民。那在这个点上呢，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好像是陷入了某一种的迷茫当中啊，所以保罗呢就轻轻地推了他们一下啊，提醒他们要提升自己的属灵度量，要开阔自己的属灵眼光，要扩展自己的属灵心胸，要知道自己蒙召做神的百姓，这是一幅很美的图画，但是这幅图画也是属于一幅更大的神的工作的图画。如果我们的眼光是只看见自己啊，只看到自己的教会，说这只看见自己的个体，那我们就会以为我自己就是神的工作的那个图画的中心。但是如果我们能看见一个更大的图画，能看见我们自己只是这个更大的图画当中的一部分，那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我们就应该知道这幅图画的中心当然不是自己，乃是神，他才是整个这幅图画的中心。那么我们就应当将自己降服于神的工作之下，那就应当是只有感恩，就不应当骄傲啊！你什么好骄傲？没有什么可夸口的，我们自己有什么可夸口的？要夸就只能夸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因此呢，在保罗的这一段的教导当中，我们应当有一个很重要的领受，这个领受就是无论是在教会的侍奉的当中，还是在我们个人灵命成长的追求当中，如果我们个人说我们有信心，我们有决心，我们不肯放弃，我们有使命感，那这些都不错，但是有一个必须的前提，就是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要知道那所有的源头都是来自于神的旨意，这个源头神的行动总是在先的。在教会的当中啊，我们可能会经常看到一个人说，因为认为自己我是为了神，我有来自圣灵的感动，所以我就在一些具体的事工上、具体的看法上、具体的行动上，我就绝不退让啊，一定要按照我说的那样去做，而且以为是以保罗的坚持和勇敢为榜样。那我们如果能学习到保罗的这一点，当然是好的，但是我们学保罗更必须是要全面的学啊，而不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偏好去有选择的学。我们更要学什么？我们更要学习保罗个人在神的事工当中的全然的谦卑，放下自己。就像他自己说的，我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我跟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给我带来的生命当中的那个开启，就是我自己要将自己全然的放下，全然的破碎，才能够让我真正的能走上那个跟随耶稣、效法耶稣的脚步。如果不能这样的话，可能对自己啊，对教会所带来的可能就不一定是建造，还可能是负面的影响。好，那现在我们就来回到一个最根本的态度。这个最根本的态度是什么？人算什么？我们算什么？所有的一切不都是来自于神自己，他赐给我们的恩惠吗？耶稣基督是我的主，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所有求告主之名之人的主。所以保罗教导我们，我们的眼光要超越我们自己，要超越我们自己的一个小团体，要超越我们自己的教会，去延伸到所有的新组成的那个圣洁百姓的教会。那个被哥林多人称为主的，他也是全教会的主。所以最终耶稣基督要在他们当中掌权，就如同耶稣基督要在我们西畔教会当中掌权，就如同神在其他的所有的那些弟兄教会当中掌权一样。保罗在这段这个问候当中所带出来的教导啊，是对哥林多教会会众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当然他也为后面保罗来回应会众们的他们的一些具体的事情上呢，他们各样的态度和行动也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然后保罗就向哥林多教会的会众问安。在当时的希腊式文化的世界的当中啊，问安就是互助、喜乐、平安。但是保罗的问安有些特别。一章三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所以保罗的问安是这样的，是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归于你们，还有平安。所以我们的平安是从神的恩惠来的。神对他所造的人类的所有的作为，其实他都归结在神的恩惠的当中。那我们对神的恩惠的一个这样的清楚的认识和领受，就必定将我们带到神所赐的平安的里面。对，平安是从神的恩惠而来，而这一切都是神透过主耶稣基督丰丰富富赐给我们的。我们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的话语啊，也感谢你的话语当中啊所传递出来教导我们的，让我们可以认识的从你而来的所有的恩惠。主啊，我们人算什么？但是主啊，你如此爱我们，这是你将你的恩惠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是为了要让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真正得着属灵生命的成长，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看见你的作为，看见你的带领。主啊，让你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来掌权，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来掌权，让我们所有的一切的行为，一切的说话，一切的心思意念，都是在你的心意的当中。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